光头教练悟出自己的道路。九天成立以来，一直都是土法炼钢，不论是想动作、编古曲，但是这种粗糙的表演模式只能应付庙口的阵头演出，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。若真正的售票演出，可能早就被观众虚报瓶罐鞋子都扔到舞台上了吧。随着接案的商业演出越来越多，加上九天小有名气后，我很清楚舞蹈与打鼓必须让专业的来，才能呈现出最好的水准。于是打击部分，我请来专业的鼓乐老师曾德伟驻团，教授团员打击，并且协助创作属于九天的古谱与乐曲。只是团员看谱，好比就像是看鬼一样，一边看谱，一边打鼓，还打得七零八落。最后就只能靠着听录音带一直练，用强背的方式把谱背下来后，再慢慢练习到熟悉，达到勤能补拙的效用。再加上曾老师的创作，九天也开始有属于自己的曲目，在演奏部分有较专业的水准。至于在肢体动作与舞蹈上，刚开始我请专业的舞蹈教师为团员进行动作指导，不过后来为了因应接踵而来的海外演出，我不想重蹈先前在加拿大演出时惨不忍睹的覆辙，我又特地请舞蹈教练郑子庸到团里教团员肢体与舞台动作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由于总是顶着一个大光头，所以大家总是把郑子庸称为光头教练。郑子庸从小学开始就在复兴剧校，台湾戏曲学院的前身，综艺科就读，杂技、舞蹈、武术、体操、戏剧及舞台表演都经过学校完整扎实的训练。经过八年学习，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考进台中体育学院舞蹈系。只要看过郑子庸跳舞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喊赞，不管是体操、舞蹈或者武术表演，他都能表现得充满力与美。这种人才对于九天而言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当九天面临技术层面无法突破的困境时，我刚好到台南担任当地宫庙电音三太子的舞蹈评审，又再度巧遇郑教练。由于先前合作的经验，彼此留下不错的印象，评审完后就聊到彼此的近况。我问到他的工作状况，没想到他竟然表示自己目前没有稳定的工作，平时只能靠当评审或者接案教舞赚些钱养家养小孩，为了能有更稳定的收入，正考虑去应征当保全。听完他的近况后，我告诉他，刚退伍没多久时我也当过保全，这工作啊只能度三餐，但不是一份可以长久做下去的工作。做这个决定前，你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适不适合。接着我又说，以你这种身材去当保全雇银行，哎，只能被打着玩，你身上的肌肉啊只是好看，真正碰到亡命之徒的抢匪时，能真的跟他们对打吗？说完后我马上邀请他，你要不要来我这里上班，你认真的学一下阵头的东西，再帮我训练团员的肢体动作，我给的薪水啊一定会比你当保全还优渥，你考虑一下。听到我的建议又思考一下后，郑子庸愿意接受我的建议，成为九天的一份子。我将郑子庸聘为九天民俗技艺团的总教练，由他训练团员的舞蹈与肢体动作，并且协助编排舞蹈。 利与美的呈现。刚开始，郑子庸虽然对传统民俗与阵头的表演方式不熟悉，但是在努力学习并了解阵头的相关缘由后，很快就进入状况，并不断创新，把阵头的特性融合在舞蹈中，发展出具有艺术性的独有舞步。事实上，这种分寸的拿捏并不容易，但是他把整个表现的味道拿捏得刚刚好，让我很佩服。举例来说，出阵时常会表演八家将，这些家将们的身份其实是阴间的鬼差，类似人间的刑警。由于是鬼差，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是斜眼、自大与狂妄，走路成大八形的夸张摇摆。过去阵头在出阵时，神将们要上场表演前，必须拿香炉熏他们。这种过程有一点像是催眠的功用，可以催发出神将附身在演员身上。只是这种催发的过程要很久，效果因人而异，演出的落差也非常大。郑教练先观察神将的表演方式后，把舞蹈的肢体动作与艺术的元素加入表演中，让演员们不用再去催发，就能演出斜眼、自大与狂妄的效果，仿若神明真的附身。如此的调整确实让九天的表演除了台湾味外，还兼具艺术的美感。学以致用的心愿。加入九天后，郑子庸常跟着九天应邀到海外演出，受到相当的好评。在阵头售票演出场时，郑子庸编排的香舞也是一绝。身为舞者的他，手持36柱清香在舞台上舞动，在灯光照射下的香烟与火星随着舞台肢体韵律的舞动与飘扬，充满力与美的感动，让不少观众的掌声久久不停。我常笑他，你跳了一辈子的芭蕾舞啊，连台湾海峡都跳不过去，转个跑道来九天，不止跳出台湾，还跳到美国去了。这虽然是玩笑话，却也点出这些表演艺术从业人员的无奈与苦处。事实上，台湾很多舞蹈科的学生毕业后，若可以在幼稚园里教舞蹈与体能，勉强就算是学以致用了。有很多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做些不相干的工作。郑子庸曾跟我说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自己的学弟妹铺一条路，开拓一条让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够发挥的道路。